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
朱镕基走了，这几天他的金句在耳畔回响，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被人们颂扬。朱总理，您是人民的好总理，没有你的锐意改革，中国不可能加入 WTO， 我这平民子弟也不可能过上好日子。您的铮铮铁骨让腐败分子瑟瑟发抖。人世间啊，有情花便有断肠草，有赞美便有揭批的好。舆论场也充满了对朱镕基的负面评价，甚至是诅咒。比如朱镕基就是个伪君子、演员，朱屠夫让数千万人一夜间流离失所，失去了饭碗，弄得我们家破人亡。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他让人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他以反腐立身，儿子女儿却在搞最大的腐败。他把棺材留给贪官，把美名留给自己。中国舆论场又分裂了。如何对朱镕基盖棺定论，成了近两年来最大的一次价值分裂。有人长篇反击，有人拉黑了多年好友。虽然中国文化呀，表面上是死者为大，多说好话，可实际上历朝历代对政治人物的盖棺定论，那都是最惨烈的战争。到底该怎么看朱镕基？三七、四六、五五，我有我的观点。让我从朱镕基打了儿子朱云来一耳光开始说起。对，朱镕基曾经打了儿子一耳光，起因是他认为儿子偷东西。2001年6月5日，朱镕基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发表公开的告别演讲。他讲着讲着呀，忽然说出了一个故事，与会者震惊无比。他说呀，我的儿子朱云来十几岁的时候啊，想在我们家的阳台种菜。有一天啊，他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簪子放在阳台上，准备割了土种菜。我一看见就跟他说啊，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就打了他一个耳光。儿子朱云来啊很委屈，其实说，爸爸，这个油簪子啊不是我偷拿别人家的东西啊，这是我从垃圾堆里边捡来的。朱镕基意识到自己错怪了孩子，但碍于父亲的尊严啊，没有当场道歉，而是对儿子说啊，我不应该打你，但是我们是要把这个油簪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别人的还是垃圾堆里的。随后啊，他亲自陪着儿子把那顶油簪子啊就扔回了垃圾堆。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的公开告别演讲中说出这件事，只证明两点。一，他要证明他不贪，也不准儿子贪。二，他不仅想让清华校友知道，更想让全国人民知道他不贪，也不准儿子贪。要知道啊，大人物在母校的公开演讲中啊是不会乱说话的，特别是朱镕基这种审慎的人。果然，然后他就说出那句，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
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
然后他又说出那句，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自从他就任总理以来啊，他已经第三遍说出这个金句了。一个人把一句话说一遍是陈述，两遍是强调，说三遍那背后一定有事儿。朱镕基的事儿可不就是他那怨声载道的国企改革吗？他看似不经意，实则精心设计的讲出他不贪也不准儿子贪，就是想证明，我知道我得罪了好多人，但我不贪，我天下为公，我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的一系列改革啊，确实得罪了好多人。比如说1998年，他在军令状中有一句三个到位， 第一条就是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亏损国企摆脱困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早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他就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为了避免红头文件的语言啊让大家头晕，我翻译成人话就是，厂子亏损太大，人员也太多，要想根本上改变这两点，我得帮党中央举起刀了，我要砍人，我要砍厂。几年间啊，老朱是手持菜刀砍电线啊，一路火花弹闪电，数据哗哗的往下掉。据国家统计局的年鉴数据啊，1996年前啊，全国职工总数一直稳在 1.4 亿人以上。1997年少了333万，1998年少了2906万，6年下来少了5975万人，降幅高达 41.9%。 数字是枯燥的，故事是扎心的。作为重工业和国企重镇的东北，那一夜之间啊，那是机器停转，工厂断电啊，丢工作的人高达数百万，大老爷们个个像风筝掉了线，那四十上下除了开机床啥也不会啊，出门找不到活干，只能踢着牙花发呆看天。传说中进了再就业服务中心领生活费三年，代缴社保，可是不是打折就是拖欠，甚至政府直接跟你说抱歉我也没钱。有人买断了工龄，一年工龄才折合几百元到一两千元，几万块就买断了你二三十年的青春血汗，几万块就把你踢走，让你知道啥叫社会的凶险。这老铁啊，这可咋整啊，咋整的没法整啊。著名的大庆油田啊，很多工人签了买断协议，事发后发现协议里的养老医保市场骗局，上万名下岗工人冲到了石油广场抗议。要知道那广场上立着偶像王继喜的这个雕像啊，当年说啊，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可是现在坐在那个雕像下的下岗职工啊，不仅没力量，连饭都吃不起了。朱镕基啊提出了抓大放小，抓大就是把器官国计民生的大资源石油钢铁军工捏在手里边，放小就是把效率低下的中小国企啊甩出去，让工人自生自灭。工人们最受伤的就是放小，因为这些厂子啊后来被厂长经理领导以很低的价格买走，价格不透明，领导拿走了资产，工人丢掉了饭碗，国有资产的流失的争论就从这儿开始的。数字是无聊的，命运是刺激的，数百万工人没工作走上街头，必然带来社会治安的崩塌。1996年和2001年两次严打，公安部的卷宗里啊，东三省成了恶性案件最密集的地方。这案子的主犯档案里常有同样一行熟悉的字，东北某厂下岗工人现无业。开句玩笑话就是啊，朱镕基简直成了东北黑社会的教父了。整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00年代，东北恶性事件频发，抢金店，杀出租车司机，抢长途客运，连夜班车东北都不敢开。为什么？你开着开着，一群持刀弄棒持枪的汉子就站在你面前。从这个时候啊，东北的黑社会大肆流行，全国闻名。比如说东北标志性的人物刘勇，他的案子背后啊，正是国企改制期间地方势力和黑势力合流。再就是木马案，一个市长一个副市长，他们也恰恰是发生在沈阳铁西区国企的改制的这个档口上。你团伙中大量的下岗工人很正常啊，生计无望，走投无路，你出门找不到政府，只能出门找黑社会大哥。当年闯关东啊，东北是人口尽流入，现在历史的河流开始逆转，悲伤逆流成河，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净流出，其实说白了就是大规模的流亡，没工作了呀。看数据啊，东三省常住人口从90年代末持续净流出，仅仅黑龙江就少了600万人。那有的去了俄罗斯和韩国，混得好的当倒爷，混得差的就在黑帮火并中就死了。而一时间中国南方的厂子里啊，出现了大量的东北口音，因为东北工人技术好，找活干啊。也出现了大量的漂亮的东北姑娘出没于色情场所啊，东北姑娘成了中国夜总会一抹亮丽而心酸的风景线。看看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里边的东莞 多少漂亮的东北姑娘啊！所以真正的文艺啊，从来都不是小情小调，而是观察时代最好的伤口，也是窗口。王斌的《铁西区》非常棒的一个纪录片，讲述的就是这场宏大叙事的国企改革的下面，普通人命运的挣扎。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班宇的《冬泳》，正直的《生吞》，都在描写下岗子弟的少年时代。那抹破败的铁锈色，混杂着几代人的血与泪。所谓东北的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东北的厂子垮了啊，大家互相进行了一场精神疗伤。铁西区白天大街上全是没事干的中年男人，被外地人叫做度假村。而电影《钢的琴》讲的就是这波人，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老婆，可是他仍然深爱着家人，没钱给女儿买钢琴，就带着工友土法炼钢，硬生生浇铸出一台钢的琴。不是钢琴，是钢的琴。这个文艺圈里边都开玩笑，你那不是钢琴，是钢的琴，是钢做的琴。有的男人用黑色幽默来对抗伤痛，有的男人无法对抗，只有每天骑着自行车送老婆去夜总会上班，不是去消费，是上班当小姐。所以大人物的一个决定，就是万千人尊严的扫地。可是这样的伤痛迟早暴力升级啊！辽阳、抚顺、锦州、鞍山，工人上街堵路，暴力抗争，持续了十几年。2009年，吉林国资委决定由民营的建龙集团增资控股通钢，工人怕一刀切下岗啊，聚集抗议。建龙派驻而来的总经理陈国军被堵在了办公楼里边，遭到围殴，当晚就被打死。所以说，这场宏大叙事的改革呀，只要进场，就是修罗场，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很多人不知道啊，国企改革这四个字下边是血淋淋的故事和事故，几千万人被扫地出门，有的求生无路，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要知道，大人物的丰碑啊，是用普通人的骨头当钢筋，血肉当水泥，一层层累积起来的。他高耸入云，宏大叙事，可是有谁关心那塔基之下有千万人在哭嚎？东北人痛恨朱镕基啊，是有充足理由的，而为朱镕基叫好的人也大有人在，理由大体如下：如果没有朱镕基，快刀斩乱麻，东北肯定会拖垮全国，坏账也会影响咱们加入 WTO， 他不动刀子，中国怎么成为世界工厂？怎么会有后来的高速发展？我这平民子弟怎么能开好车住好房？时代就需要有人动刀子，他看上去的残忍换来了全国人民的幸福。那就让我们站在另外一个视角，看看朱镕基动刀的逻辑是什么。先看一组数字，1997年底全国16874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其中有6599户在亏钱，亏损面达到了 39.1%， 每两个半国企就有一个在赔钱。1995年后，国企亏损面一度超过了四成，平均亏损负债率是 78.9%， 资产是十年间涨了四倍，债务却涨了 8.6 倍，其实就是拿新债养旧命。国企为什么要亏损啊？铁饭碗。真正干活的人也就一半，冗杂的后勤，各种一堆一堆的关系户啊，人浮于事啊。那国企那不叫企业，叫小社会。国企自己办医院，自己办幼儿园，办学校，办澡堂子，甚至有自己的公安和法院，活脱脱就是《红楼梦》中的江南织造。可是人家江南织造啊，做出来的东西是好东西，好玩意儿。大部分国企粗制滥造，东西卖都卖不掉。1997年底，仓库里卖不出去的产品啊，有5921亿元，比上一年涨了 11.7%， 仅1996年那一年，仓库里的存货一年就多了750多亿。这引发了另外一场灾难，三角债。关键活在这三角关系里的可都是党妈的孩子，谁也不能真把谁给逼死。早在1991年6月啊，全国的三角债已经达到了3000亿元，八成是800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就是党妈的孩子互相欠的债。之前中央也派人去清理这个债务关系， 可是盘根错节啊，刚想动七大姑就来了个八大姨，刚想动二大爷就来了一个我跟你拼了，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
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那三辈子你是亲。
亲谁都是亲自家的亲戚，砍谁都是砍自家的命根子。而朱镕基1991年刚当上副总理，就带人杀到了欠债最严重的东三省蹲点办公。当时全国的三角债累计3000亿，他用一套组合拳在东北26天就清出了125亿。随后推广全国啊，把这套办法到了1992年底，全国注入了清欠资金555亿，清出了2190亿。就投一块钱清出了4块债务。所以说一战成名啊，懂经济这三个字啊就成了朱镕基的金字招牌。可是几年过去啊，这病又犯了，而且更重。到了1996年年底，全国39万家工业企业欠了总共是9269亿，国家1000多家重点国企就欠了1533亿。你看啊，五年前欠了3000亿，五年后欠了9000多亿，翻了3倍。茶馆说啊，现如今咱不抽大烟了，改抽白面了。道理很简单，厂子本身不挣钱，你越给他输血啊，他欠的债就越多。所以1991年朱镕基去东北清三角债是给厂子输血。1996年他再去就直接拔管了。因为输血救不活，只能拔管。国企改革就这么来的。这个逻辑我说清楚了吧。我们分析重大历史事件时啊，一定要结合当时历史人物的心态才能还原真相。1991年正是六四发生之后，西方道义孤立中共，我们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邓那是焦头烂额。党内元老们对他也颇有质疑。老邓心想啊，个闲人板板的呀，给老子必须要组点啥子让他们服气。这一个好汉三个帮，板肚里巴一排装啊。哎，上海的那个叫朱镕基搞金融先行很得行吧，调到去北京来。老邓力排众议，朱镕基也很争气。进京3个月就在东北清出了125亿，后来兼任央行行长，一路把通胀压下去，实现了软着陆。老邓又给朱镕基加持，他说啊，我不懂经济，但我听得懂朱镕基懂经济。内外交困，邓小平和陈云虽是对手，可是俩大佬在关键时刻也会联手，他们需要一个懂行且下手狠的人解决帝国生存危机。这就是中国铁的规律，每当帝国出现生存危机时啊，必然会有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出现。帝国的逻辑从来没变，所以关键时刻出现能臣也不会变。所以不是出现了一个朱镕基，而是秦制帝国必然出现朱镕基；不是朱镕基在动刀子，而是帝国的意志要动刀子。之前那个时间点叫张居正，现在这个时间点叫朱镕基，干的活儿。周一叫公私合营，周二叫人民公社，周三叫大跃进，周四叫国企改革，周五叫三峡移民，周六叫整顿房地产，周七加班加点把前面的事情再搞一遍。无所谓张居正、朱镕基，共和国长子怎么了？秦国贵族还是亲生的呢。商鞅来了照样砍封邑砍爵位，王安石照样撤拢兵，张居正照样裁驿站。至于大江东去，成王败寇，是不是裁出了一个李自成？一切看命。朱镕基运气好，没裁出李自成，顶多裁出了几个黑社会。回到秉承帝国意志的朱镕基啊，他把管子也是抓大放小，1000多家最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留在手里，该上市上市，而数量庞大的中小国有企业呀，该扔扔，该卖卖，该破产破产。喜欢他的人管这个叫壮士断腕，这跟我们能够加入 WTO 紧密相连，牺牲一代人换未来几代人的生机。反朱镕基的人认为这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无视黎民苍生。我的观点非常明确，谁有权利牺牲某一部分人，谁有资格来判断某一部分人值得被牺牲。今天是他，明天就轮到你，后天是我。虽然中外改革都得付出牺牲， 但你有论证过程吗？有法律程序，有听证吗？为什么不给这些人以更体面的安顿？如果靠一咬牙、一拍脑门、一跺脚喊一声鸡汤的“我来晚了”，合法性就相当的值得怀疑。啊，当然，我们从来不在乎合法性啊，咱有枪。1909年，张之洞病危，摄政王载沣去探视。张之洞啊，就劝他要重视民心于情，不可寒了天下人之心。载沣傲然作答：“怕什么？咱有兵在。”张之洞送走载沣啊，长叹一声：“不义闻此亡国之言。”不久黯然离世。
不义闻此亡国之言。
当然，党的运气一向很好，30多年过去，江山依旧啊，基本盘甚稳。更讽刺的是，朱镕基当年砸烂中小国企的理由是效率低下，但他力保的那些大央企、大国企现在成了新的负债巨兽。比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负债长期维持在6万亿，这相当于2个多恒大集团爆雷啊。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而这只是一家央企，铁饭碗当然该砸。可是一些朋友因为国企职工有厂办幼儿园、厂办医院、厂办学校、退休待遇，就认为工人阶级就是贵族，认为工贵活该被打倒。普通人何苦为难普通人？普通人何苦把另外一群普通劳动者的悲剧简化成一场情绪复仇？没必要嘛。国企普通职工那点可怜的特权跟真正的高干待遇相比，真是云泥之别。何况他们用几十年的汗水换来一纸承诺，这承诺还像手指一样被撕毁了。总之，你说朱镕基是能臣，我没意见，但你要说他是人民的好总理，就未免自作多情了。张居正从来不是人民的好宰相，他是万历的好首辅。朱镕基从来不是人民的好总理，他是党国的好能臣。人家裁员、官场、改税制、加入 WTO， 不是为了你个屁民，人家是为了党国的安危。如果你说客观上他给你带来了好处，所谓壮士断腕为了美好明天，发展必须有人付出牺牲，我只能说您这么慷慨是因为还没轮到你牺牲。要知道几十年违背经济规律，不可能不整体爆一个大雷，嘣，某一天最后一定是全民一起买单，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人。船要沉了，人家先扔一批人下去减重，总有一天要轮到扔你。再说一遍，不要把张居正当成人民的好宰相，不要把朱镕基当成人民的好总理。朱镕基忧党国之忧，急党国之急。就算他有菩萨心肠，可是你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尽出于他的霹雳手段。人家为党国尽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你还想了解他这份性格的出处，就跟我来看看一个得了霍乱的少年是如何死而复生的。朱镕基16岁的时候，湘西突然流行起霍乱，人是大片大片的死亡，而朱镕基也不幸染上了这当时的不治之症。那时医疗条件差，很多人染上就救不回来。至今花园县城外山上几十座坟营还埋着朱镕基死去的同学。朱镕基奄奄一息，人已经进入弥留之际，已经无法考证他快死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自己的父亲，有没有想起母亲临死前的遗训：好好读书，报效国家。朱镕基正在等死的时候，村子里忽然来了一位老苗医，老苗医开了几副草药强行给朱镕基喂下，朱镕基竟然是奇迹般的痊愈了。当地人都说这个两代遗夫子的伢子啊，实在是命硬。朱镕基是个遗夫子，没见过他父亲。朱镕基的父亲朱希圣也是个遗夫子，两代人都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有人说啊，朱镕基作为朱元璋的第18世孙，清理东北国企是在为祖上大明朝报仇，这就是在聊无聊科了。东北人 95% 都是关内去的，共产党员朱镕基怎么可能对他的18代祖宗朱元璋负责？他要对党负责。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任何兄弟姊妹，所以我是47年找到了党， 党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是全心全意的把党当作我的母亲，所以我讲什么话我都没有顾忌。
朱镕基九岁半时母亲走的，他成了孤儿，别家的孩子欺负他，他被打倒在地也不认输，只是哭着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他永远记得母亲的遗训，好好读书，报效国家。为了躲避战火，他四处求学，到了湘西时，一件白色府绸衫就是他最体面的衣服。为了这件衣服，他还曾经跟偷衣贼殊死搏斗，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体面。他还用学校旁边的黄杨木做了胡琴，每天晚饭后就跟同学一起排练京剧。千千岁杀子羞耻口，当然我肯定没有朱镕基唱的好，他是天生好嗓，音色清亮，我是烟酒嗓。他从小善于调节矛盾，同学回忆，当时上晚自习时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同学们就约定啊，每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可是常常因为计时不准发生了争执。有一次在旁边默诵英文的朱镕基就起身调节矛盾，怎么调节矛盾？他挑出了灯芯呢，灯芯往两边分开，两边都点亮，矛盾由此解决。哎，从此可以看到啊，朱镕基非常善于调节矛盾，处理复杂的局面。朱镕基11门功课7门获了100分，成绩是全班第一，记忆力超群，他能背到圆周率后近100位，这份记忆力后来深得邓小平欢心啊，老邓最讨厌谁拿小本本发言了。而朱镕基汇报是全部脱稿，言简意赅，没有废话，而且从不出错。在众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孤独求学、朴素正义、善良的湖南伢子的形象。他似乎还天生符合中国人对宰相的一种标准，成绩好，记忆好，不多话，一说话就抓得住重点。这个民国教育出来的学子，却和当时众多的民国学子一样，去反对国民党，参加学运，反饥饿，反压迫。他还率领同学迎接解放军进城。1949年10月，朱镕基加入了共产党，抗美援朝时还第一个报名参军，只是组织上没批准他参军，却把他派到了东北去。朱镕基的履历太进步了，太符合人民关于开明派的某种主观人设，追求进步，学习好，进入了体制之后，因为正直被打成了右派，在下放基层的过程中得到了历练，后来拨乱反正，终于做成了党国的高官。但朱镕基对自己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的经历讳莫如深。他卸任后，南方周末曾经刊登了7个整版报道他的生平，其中就有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这让朱镕基勃然大怒。
南方周末，你们这是胡说八道，我要批评你们。
据说南方周末整个高层差点因此全体端掉。朱镕基在大明大放里说了什么？很简单，当时中共高层啊头脑发热，酝酿搞大跃进，而朱镕基认为这不切合实际啊，在内部的鸣放会上他就说，我们一起向国家纪委进言吧，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十次也行，我要讲真话，给党扫扫灰尘。朱镕基想给他深爱的党妈扫扫灰尘，自己却被扫地出门，被打成了右派。朱镕基下放20年，其中的摸爬滚打已有不少人报道。总之1978年他被之前的贵人马洪调回了北京，进入了社科院的公研所。公研所是个虚职，这时朱镕基已经50岁了，眼见仕途就此终老。但这一年公研所招了一批研究生，有个学生叫陈元，朱镕基和他的关系非常好，还经常去陈元家中做客。而陈元他爹就是中共的大佬陈云。朱镕基招来的不是一名研究生，而是人生一次跃升的机会。其实他并非外人以为的憨厚不善钻营，否则49年他怎么会搭上马上夺得天下的共产党，又在东北迅速成为高岗的亲信马洪的得力助手。历经20年的坎坷，他更是明白搭上陈云这架云梯对人生的跃迁何其重要。陈云和朱镕基是惺惺相惜，陈云2岁丧父，4岁丧母，朱镕基从小没见过父亲，9岁 母亲也走了，两人同是孤儿。陈云15岁在商务印书馆打算盘，朱镕基清华毕业分到东北也负责算账，算账的人总有共同语言。陈云和朱镕基还都爱听戏，甚至亲自上台演戏，有共同的文艺爱好，所以陈云看上朱镕基是题中之意。所以随后的十年，朱镕基坐上了飞机，从处级到局级到厅级到副部级到部级，1987年底更是从国家经委副主任前往上海担任副书记，五个月后成为了上海市长，一年后成为了上海市委书记，且是市长书记一肩挑，可谓平步青云。此时朱镕基又遇上了人生的第一大贵人邓小平。邓小平是如何与朱镕基交心的已经不可考证，但这一年大年初一，新华社向全国刊发了邓小平在上海过年的新闻。照片中邓小平和朱镕基亲切交谈，而江泽民却被冷在一边。懂政治人就知道啊，最高领导人照片的站位是讲规矩的，人们一下就明白了，朱镕基马上要进中央了。邓小平看中朱镕基就两点，一，身在上海的朱镕基却对全国经济状况非常了解；二，朱镕基汇报的时候从不拿小本本，却记忆力惊人，从不说废话。1991年邓小平要调朱镕基去北京，政治局会议上姚依林却抱怨，这一天一个令让我们怎么工作呀。邓小平非常不喜欢这个保守派的干将，勃然大怒说，你干不了就不要干，腿下来让其他同志干。1991年4月12日邓小平直接把朱镕基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好玩的是，朱镕基刚刚在北京报到，陈云就通知他赶紧回上海来见我。这就是政治。有人说陈云本来是朱镕基的伯乐，邓小平却跳墙提拔了他的人。心思细腻的陈云就是想试探朱镕基你是否还忠心。朱陈在上海聊了什么已不得而知，但极少在媒体露面的陈云这次却特意让新华社记者到场，向全国发布了消息和照片。政治家呀，浑身都是戏呀，血雨腥风一路杀来，谁还不是戏剧学院的高材生呢？而朱镕基也把长袖善舞发挥到极致，他支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喜欢啊，他要说改革开放步子不能迈得太大，以免扯着蛋。陈云也喜欢听这样的话，他让两方大佬都把他自己当小弟，当自己人。再说一遍，朱镕基从来不是憨直不善钻营之人，他正是官场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底玲珑剔透之人。但调到国务院当副总理后，李鹏却常常刁难他，不给他派活干，以至于在一次央视的直播中话筒忘关了，传来朱镕基抱怨的声音，抱怨李鹏，他现在矛头指向我，他是把我当赵子阳啦。
他说他现在矛头指向我，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我搞的，我就是赵子阳。
后来邓小平找到了李鹏，让他赶紧派活啊。国务院这才发文任命朱镕基为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这是个烫手山芋啊。李鹏太坏了，他曾经和姚玉林先后去东北清过债，毫无进展，现在却给朱镕基安排这么一个差事。但没想到的是，朱镕基就是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上任就召开了会议，下了军令状，下令1991年9月20日21时之前，各省市自治区必须把固定资产拖欠情况上报给国务院清钱办，逾期不报，各地领导就得来北京向朱镕基汇报。朱镕基还托关系让新闻联播把会议内容和军令状公开播放，先让生米煮成熟饭。这天新闻联播播放军令状的时候啊，邓小平是兴奋地招呼家人一起来看新闻，他喜欢，我就喜欢朱镕基这个作风啊。而朱镕基一番操作猛如虎，竟然把李鹏和姚云林没解决的三角债解决了，而李鹏又给朱镕基安排了国务院生产办公室的工作。这名字听上去就很奇怪，什么叫生产办？没几个人知道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没钱没权没人。 朱镕基又把它做成了国务院最牛逼的机构。他先从吉林省省长的位置上调来了王忠愚，此人早年也是右派，后来因为印刷毛泽东选集有功，一路高升做到了吉林省省长。朱镕基把这个正部级调来给自己做副手，就有理由让中组部把生产班给升级，然后他再向国家纪委抢权。要知道国家纪委那时候被称为小国务院，几乎掌控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命脉，而纪委主任邹家华性格内敛，哪里是霸蛮的湖南人朱镕基的对手啊。恰好此时薄一波提出了大经委小纪委的想法，并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于是朱镕基的国务院生产办就改名为国务院经贸委员会，直接从纪委手里夺走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从此纪委手里边就剩了点宏观调控、法规制定这点虚权。俗话说，家里有粮遇事不慌，手上有枪就敢硬刚。1993年手里有权有钱有人的朱镕基开始向李鹏叫板。在一次国务院会议讨论经济过热的问题的会议上，朱镕基质问李鹏的亲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桂显。朱镕基问李桂显啊，有关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 M2 的成长率你有什么想法？那个李桂显一脸的懵逼，一脸的茫然，啥二？朱镕基拍桌子大吼啊，你最好把这个问题给我搞清楚了，因为这个在任何一本经济的基本教科书上都有什么叫 M2。李桂显是李鹏的红人亲信，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朱镕基就是故意当着主人打狗。于是现场会议失控，最后竟演变成了李鹏和朱镕基的大声辩论吵架。而李鹏因为激动心脏病发作，一下子晕倒了。朱李二人不合是事实，可是我一度怀疑上述也许是坊间的段子，也许是中南海的八卦啊，专门去查了一下。哎，那时候还真有关于经济过热的经济会议，还真讨论了 M2。 会后啊，李鹏还真是因为心梗住了院，李桂显还真就因此下课了，然后朱镕基就亲自兼任了李桂显之前的职务，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你说朱镕基霸蛮不霸蛮？当时国务院还有人戏称啊，朱镕基就是一头生猛海鲜。那时候除了老邓、陈云等寥寥几个元老，无人能斗得过朱镕基。朱镕基的生平就说到此处了，这里打个小结。谁是朱镕基？朱镕基是谁？朱镕基就是从霍乱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一名孤儿，他兼任警觉、运动中打不死的小强，而六亲缘浅之人，大难不死必有大成。只要有老邓、陈云的支持，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是1995年陈云走了，1997年邓小平走了，朱镕基失去了两大靠山，他自己也知道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头。他只干了一届总理啊，只是独一份。而2001年离他任期结束还有两年，他竟来到了清华大学他的母校，发表了公开告别演讲，也就是节目开头那个情节。他突然对所有人讲起一个故事，他不谈也不准儿子谈，他希望人们把他当清官。他竟然还说，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也就是说永远也不再来了。朱镕基说他不贪也不准儿子贪，可是他的儿子朱云来却在国有控股的中金公司年薪高达1亿2000多万，薪水之高傲然屹立于世界之巅。所以网民讽刺啊，朱镕基以反腐立身，他的孩子却是巨贪，他把棺材留给贪官，把美名留给自己。中金公司全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它是中国国有控股的投行，由王岐山控制的建行持股 42.5%， 由美国的摩根士丹利持股 35%。 当年国务院是特批他成立的，而批准他的正是主管金融和国企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故事啊，得从一个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朱云来说起。朱云来是朱镕基的儿子，本来学的是气象学， 1994年在美国取得了大气物理博士学位，可是八个月后突然取得了会计硕士学位。而此时他的父亲朱镕基开始在中国国务院全面主持工作。1998年朱云来就进入了中金公司，正是这一年朱镕基当选了国务院总理。当然朱镕基并没有亲自带他的儿子进入中金公司，而是由王岐山带着他的儿子进入中金。英国的金融时报写得非常明确，朱云来是由王岐山带进了中金在香港的办公室。仅仅两年后，朱镕基的儿子大气物理博士但是是金融小白的朱云来就进入了中国第一大投行中金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再过了两年，他竟然担任了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和总裁。仅仅又过了两年，他居然成了中金的首席执行官。一个前气象工作者只用了六年就掌管了中国官方控股的中国最大投行。如果您说他没有利用他父亲的影响力，是不是有点自我矮化自己的智商啊？而且不仅是简单的利用了影响力，简直是直接专业对口，无缝连接。因为要知道，当年正是朱镕基致力于把大型的国企打包在国外上市，亲自批准成立了干这活的中金公司，又让他的小兄弟王岐山搭建公司，而王岐山转过头来就让朱镕基的儿子掌管公司。丝丝入扣，逻辑清晰。朱云来2007年的年收入是1700万美金，按当年的汇率相当于1,926,008,000元人民币，相当于5185名普通中国职工干一年的工资，或者一个普通中国职工干5185年的收入。5185年，那时候还他妈没下朝呢。按中国共产党的规矩，政府高官的子女是不可以在自己主管的领域里任职的。可是为什么主管金融和国企的朱镕基，他的儿子可以在国有控股的投行里担任首席执行官，并且拿着天价工资？节目开头我们说了，朱镕基在国企改革中采取抓大放小。抓大就是把占有核心资源的国企央企，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中联通、中移动、建行、农行等打包上市。朱云来控制的中金公司经手了上边刚才我说的每一项重大交易，赚的是盆满钵满。而放小就是把不赚钱没资源的中小企业该扔扔该卖卖。那么是时候把逻辑捋一捋了。当一些人说改革就是需要某些人付出牺牲的时候，想想那些在改革中失去饭碗的工人，为什么一部分人要付出牺牲，一部分人要赚得盆满钵满？哦，难道为了美好明天，有些人必须付出牺牲？意思是说，为了权贵的美好明天，韭菜必须付出牺牲，是吧？当然，有人说，人家朱云来天赋异禀，虽然学气象，但是四年间就对跨国投行高精尖的业务掌握得炉火纯青。您这么说，哦，我也没意见。毕竟李鹏的女儿李小林也曾谦虚地说过，能力之外的资源等于零。但我们来看看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她读的是哲学和社会学，完全和金融不沾边，却忽然转型进了国有的金融平台，开始担任了中国银行驻加拿大分行的业务主管。后来中银香港重组完成，她一路做到了副总裁。我是学习了英国的金融时报李老师不是倪老师的推文和油管幺幺酱的节目，才了解到朱镕基女儿朱燕来的详情。人家可真不是在银行打打酱油，她负责的是重大的集团战略、总裁办公室和人民币的业务。要知道那时候正是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财源滚滚啊。而她的丈夫梁青则担任江西铜业的执行董事，还担任着中国五矿香港控股的副董事长。五矿香港是央企，负责海外融资、资本运作等等等等。我不太懂金融，但我懂中国，我看得懂。朱镕基学气象的儿子却掌管着中国最大的投行，学哲学和社会学的女儿却在国有银行主管人民币业务，女婿掌管国企香港的资本运作和资源平台。有趣的是， 我查不到这位女婿学什么专业。按理上市公司应该披露详细的信息，别的高管学历来历写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大学学历，但梁青这一栏没有学历，只有具有丰富的国际贸易及投资经验这几个虚头巴脑的神秘的字。我们甚至在整个互联网上都搜不到此人的来历。他为什么这么神秘？他到底是什么人？让我们整理一下思路啊。朱镕基说他不贪，也不准儿子贪，但是他学气象的儿子却在他主管的金融领域里拿着天价年薪，学哲学社会学的女儿却在国有银行掌管着人民币业务，而查不到来历和学历的女婿却在国企负责海外融资资本运作。上述全在朱镕基主管的领域里，不是有回避原则吗？难道说这个回避是屁民的肃静回避原则？
肃静回避，
金融时报说得很清楚，我把截图亮出来。了解中金的合伙人表示，中金是一招先，这一招就是将国有企业上市。要知道朱镕基正是把国企打包运作在海外上市的理论教父，而朱云来利用跟政府和党内官员的关系亲自实践了这个理论。报道直言，朱云来把父亲的政治生涯变成了钱。如果您不装外宾，就明白这里边发生了什么。即使您是外宾，比如说摩根士丹利，也深知这意味着什么。摩根士丹利投入了3700万美元，15年后赚了10亿美金。这可是牺牲了千万中国下岗职工的利润啊。不是爱国吗？不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云来还有一份影子股的协议。华尔街日报披露了一份摩根士丹利的机密文件，显示中金向管理层和员工授予了 20% 股权的影子股票。虽然2014年朱云来辞去了职务，清退了影子股，但该挣的钱挣了，该用的权用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节目做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在朱镕基的权力体系里一个关键人物，王岐山。大家知道朱镕基进入国务院以后逼退了姚依林，那是他的政敌，而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但朱镕基逼退了政敌姚依林以后，却提拔了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让他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还让他担任了中金公司的董事长。然后王岐山转头就把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引进了中金公司，赚的那是盆满钵满，真可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君子。子在川上曰，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利益。与其互相干得你死我活，不如相互输送利益。干退你当年是不得不为之，划分利益范围以后相安无事，一子而食不如一子做官。这就是官呐、啊、官呐、啊、
官呐、啊、哇官呐、欸、
说到这个份上了，您还以为朱镕基是那个连儿子从垃圾堆里顺个油毡子都得打耳光的清官吗？还是那个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1口留给我自己的铁像吗？还是那个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
今天是朱镕基的遗体火化，不知道他在空中有没有想起那些因他一念而起就命运动荡的人们。只可怜那数千万失去工作流离失所的人们，只可叹那些不得不骑着自行车送老婆去做皮肉生意，或只能去当黑社会打手的汉子们。只可笑还有朋友说，无论如何朱镕基客观上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好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今天牺牲他，明天就牺牲你，不要有侥幸心理。关于朱镕基还有很多可说的，分税制、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让不少老百姓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被人称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说实话朱镕基不是最邪恶的那个， 也不是最贪的那个。朱镕基是这架机器的必然产品。如果您还想刨根，我可以讲讲历史，从当年的粮票、布票、糖票、肉票，到后来的价格双轨制、价格闯关引起的全国性恐慌，以及1989年，也就是隔年的六四运动，我们大学生为什么首先喊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打倒关岛。再聊到南巡讲话以后，为什么物价飞涨，中国四大银行为什么实际上已经破产了，所以必然催生出朱镕基这么一个刀斧手。如果您想聊，我就陪你聊。感谢收看我的第五期油管节目，赶紧加关注，赶紧转发，我们下期再见，谢谢。